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万德新洞察培训。那么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关于我们万德打造的一款这个新的这个在财富管理领域的一个产品啊，也就是 Advisor 啊，然后去打通智能头部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培训。Advisor 是面向投资顾问和理财师的一个财富管理的一个专业助手啊，AI 的专业助手。那么它是覆盖客户洞察、产品研究、与筛选，那么包括像持仓诊断、定投分析的测算啊、还有像客户经营等一系列的这个场景啊、并且呢可以根据我们的业务目标，或者说我们的需求啊、去调用对应的一些专业的能力啊、在合规和客户授权的这个边界之内啊，完成这个对应的，比如说像产品分析啊、方案的制定啊、包括对客户服务的一些支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回顾一下我们服务客户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一般呢是，初次呢跟客户接触之后，然后呢，了解到客户的一些需求啊，然后呢，最终为客户会形成一些方案的初稿，然后，再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去陪伴我们的客户啊。那么在面对市场波动啊，客户家庭的一些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去做一些调整啊，并持续的跟客户建立一定的这感情和信任啊，对客户做一个持续的服务啊。那假如说客户说，哎，我有100万啊，然后呢，我这个100万呢是3年后用，然后呢，我可能有一个5%左右年化的一个目标啊。你看我这个钱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就是说，在这个净值化转型之后啊，然后这个对客户的一个服务，在财富管理行业对客户的服务呢，就不再是像以前我们买一个好的一个产品，挑一个好产品或者挑几个好产品啊，就可以解决客户的需求了。它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需求啊，它可能甚至有保险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产品呢只是我们服务客户的一个载体啊，那么客户的收益目标呢，可能也只是这个结果之一。那我们的价值呢是，哎，帮他去做一整套方案的时候呢，帮他做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方案，要得到他的一个认可。那么得到他的认可的前提呢，他是看得懂这个方案啊。然后我们也能说帮他解释清楚，哎，他跟我们两个是有这个共频的，哎，可以了解，跟我了解，就是我解释的东西呢，他听得懂，那么他也会慢慢的去信任于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输出的一个方案，那么肯定是要被客户完全去认可的。那么要做这个方案呢，在我们现在如果不使用过去传统的方式呢，应该是要耗费我们相当大的一个精力的啊。那么我们的精力呢，一般来说的话呢，一天呢应该都是非常忙的，精力非常有限啊。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特别特别多的啊，比如说我们要去查行情啊，要关注宏观资讯。甚至早上7点钟、6点钟起床，我们可能在开车或者说是在坐地铁啊，我们可能就要去关注隔夜的一些行情资讯啊。我们要在工作当中呢，去帮客户去查产品、研究产品啊，去测算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跟进产品啊，解答啊。那么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呢，你随着你入行或者说在这个行业时间比较久了。那么我们的服务任务啊，我们服务客户的这个数量呢，其实是持续在增长的啊。那么过去呢，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呢，那我们肯定是要在把客户需求疏导之后啊，去拆解问题，然后呢，AI 跟客户相关的一些客户的持仓，我去客户的持仓系统里面去看一看。那么其他的一些产品信息，我可能去别的系统里面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些数据呢全部汇总之后呢，那可能慢慢根据我们的个人经验和我们的能力，我们形成一个方案可能再给到客户，帮客户去做解答。那么在这个 AI 时代来临之后呢，那么其实可能我们往往只说一句话啊。那么我刚说的这些查系统啊，查这些东西，那我们可能就通过 AI 帮我们去完成。那我们最终呢，只做什么相关的呢？跟客户服务相关的，跟客户去接触啊，去了解客户，去建立信任，建立感情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可能就是我们工作的另外一个重点了。所以说，在 AI 时代呢，那么从原来的功能驱动呢，可能驱动到这个任务驱动的这种方式，那我们的工作方式，我像我们刚才第一页介绍的工作方式呢，可能就要被重新组织啊。那么在 AI 时代，这个工作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到。那么使用 AI 的话呢，大家可能对 这个方式呢可能有所不同啊。那么像有些不使用的我们就不谈了。那么不同这个水平的客户呢，不同水平的这个使用者呢，他会把 AI 当做不同的这个工具。比如说有些人会把它当做一个搜索框啊，我来问一些新闻啊资讯，或者说查一些产品的一些信息啊。那么相反，在过去两三年的话呢，可能这个可能是 AI 水平所限，但是在今天呢 AI 它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AI 当我们的一个私人助理啊，你要帮我去解决问题的啊，你要帮我去形成一些方案的，我不想做这些方案，我只想跟客户去接触。一些重复的工作呢可能就不需要人去做了，那么现在应该已经是可以了啊。那么更有甚者呢，我是可以把 AI 纳入我的服务体系，也就是说在左侧这个图里面，左侧的话那么其实是我们人在主导这个工作，那其实人还是挺累的啊。只要你来主导这个工作，那么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参与，你要主导这个结果啊。那么 AI 参与的话，你可能去审核它的一个结果啊。然后呢甚至说在这个特别是把 AI 纳入服务体系之后呢，那么可能我们的人可能在有时候都要听他的，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那么这个呢就跟我们原来的服务方式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如果非常会使用 AI 的话呢，可能工作起来感觉比以前更轻松了啊。那么服务的这个质量和这个方式呢可能也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AI 已经组织进了自己的一个工作流程啊。那么AI 呢它很擅长很多这个，我们都了解到很多，它可以做表格啊，它可以去做分析查，把信息查出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挖掘，它是都很擅长的啊。那不代表说它就可以直接帮我们去做客户服务啊，也不需要我们参与，那这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我们一直在说 AI 呢它是我们的一个助理啊，那么它也只能做我们的助理，我们呢要去跟客户去接触啊。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温度和对话，那么我起码在暂时 AI 是无法代替的啊。那么在未来应该是可能会有所突破，但是在暂时呢，我们它代替不了我们在客户面前的那种温度啊。比如说客户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情绪啊，他的眼神啊，我们在了解和观察客户的整个的一系列动作之后呢，我们肯定也会得出一些结论。那么客户是一个什么要求的一个人，对生活可能比如说有一定的品质啊。那么 AI 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应该是不知道的啊。那么所以说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价值啊。那么 Advisor 是一个什么呢？ Advisor 呢它是面向财富管理流程全流程的一个智能投顾的一个协作平台啊。它组织了非常专业的一些能力然后呢我们把这个专业的能力组织到我们的这个工作链中啊。比如说我有对客户信息的查询，客户的一些分析啊，对市场的一些查询研究啊，对产品的分析研究啊，甚至到组合诊断啊，资产配置。那么我们在遇到类似的一些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任务，我查一下客户啊，这个客户明天要来了啊，我要问一下这个客户当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我们可能用到其中的几个能力啊。那我还要为这个客户呢去做一些资产配置啊，那么可能就比较复杂了啊，不仅要去查客户的信息啊，我们还要去研究市场啊，然后去研究一下他的持仓啊，包括我推荐的产品我也要去研究，才能做一个完整的这个组合诊断和这个资产配置啊。那么 Advisor 呢就是把这些能力全部组织起来帮我们去做一个完整的方案的啊。那么这个能力呢对我们个人呢，那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私人助理，它任何东西都可以查，都可以去算啊，也看不可以帮我们形成最终的一个方案。那么对于团队来说的话，那其实可以把这个不同经验水平的人啊，那么统一在一个专业的框架之下去工作，能让他的能力也得到提升啊。那么对机构来说的话，那么相当于把这个能力下沉平权啊，让各个岗位啊，让每一个人啊都在服务客户的时候呢，都能提供非常优质的一个服务啊。那么我们要区分一下 Advisor 是什么，或者说它能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啊。那么首先呢 Advisor 呢它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聊天工具啊，跟你去聊天的啊，我们是专注于财富管理，去协助我们投资顾问和理财师去服务客户的啊。那么它也不是仅仅是一个搜索框啊，它虽然说也能查很多东西啊，那么它也不会帮助我们去做自动的去服务客户的一个投顾啊，起码目前还做不到 啊，它也不能完成自动的一个交易。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基于可信的一个事实，也就是基于我们万德的一个数据啊，支撑模型去做专业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当然是以我们的工作目标为主啊。那么在智能的协同一些 agent 呀啊，那么帮我去做一些提升我们服务效率的一些事情啊。那么最终呢，需要我们人工啊来守住我们的金融责任，也就是说，哎，哪些事儿能干，哪些事儿不能干，你做的这个是对的，你做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不对的啊，你哪里要怎么改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指导我们这个助理啊，去完成我们服务客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有哪些呢？就是我们的 advisor 呢，打造了有六种助理角色啊。暂时我们有六种助理角色，第一个呢，我们可以去做市场情报的一些收集啊，那我们可以去做客户相关的，比如说客户经营、客户需求的挖掘啊，可以去研究产品啊，产品像公募啊、银行理财之类的啊，那也可以去做组合的一个分析诊断啊，那么最终呢，也可以帮我们去交付啊，比如说交付一些 PPT PDF 啊，那么也可以在这个交付结果的过程当中呢，去做一些合规的一些这个判断啊。那么，并且呢，我们会有记忆啊，帮我们去把我们跟客户聊的这些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聊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有价值的信息呢，都会记录下来啊。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团队啊。那么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工作啊，帮你去在客户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去协助你去服务客户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要去服务客户过程当中呢，我们肯定有对应的这个工作目标啊。那么怎么去出这个成果呢？那么有一个很直白的例子啊，那我们也不需要像以前有很复杂的提示词，我们要怎么去想方设法的，哎，让它能输出我们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只要输入一个非常简单的自然语言啊，只要把这句话说清楚就行了啊。当然你说不清楚，我认为问题也不大，只是说你用五轮，别人可能用两轮到三轮啊，你要多说几句啊，多说几次啊，可能才能完成跟更加优质的这个交付啊。所以说就很随便的用这个自然语言，我们就可以摸索的去使用起来。比如说业务目标是明天要见陈先生啊，请结合他的现有持仓啊和一年内的资金安排啊，这个资金安排可能提前说过了啊，那么帮我去准备一个会面的一个简报啊，那么Advisor 呢，他就会去组织agent 去协同，他会去理解呀，收集客户的信息，查客户的信息，查客户的持仓啊。再比如说他要用的组合诊断，他可能要用组合诊断相关的一些技巧或者这个技能。然后呢，最终呢啊，检查最终交付的一个成果啊，比如说有没有去出一些违规的这个话术啊，最终形成这个交付物啊。交付物呢，可能是我们要求的这个分析结果，也有可能是我们要求的这个组合诊断的结果，或者说是像会面简报，它可能会形成一个 PDF 的一个简报啊，甚至你可以要求它形成 PPT 啊，那么或者说是他觉得你说的不清楚啊，你可能会说明天我要见陈先生，帮帮我啊，那么 AI 可能会问你，我查了陈先生这么多信息，我觉得你可能有以下五点或者六点。我可以帮你，你到底让我帮你哪一面呢？对吧？所以说这时候呢，他可能会让你去确认，你到底需要什么帮助？这是我们没说清楚的情况下啊。所以说，他非常像我们的一个个人助理。那么我们刚才开始呢，介绍了我们传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服务流程。那么其实在这个 AI 时代之后呢，在使用 Advisor 之后呢，那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这个流程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大的变化是有的，但是从这个整体的上面的一个流程的话呢，只是说我们界定了机器啊在做什么事情，人在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机器它要从这个业务出发啊，要去理解客户啊，要去做分析交付结果啊，然后给到我去审核，给到我去确认啊，然后呢，我觉得可以，然后我再发给客户或者提交给客户啊。去跟进，客户觉得这个方案这里不对，这里还要改一下啊，再加个什么产品，那么把这个我再反馈回来，让 AI 帮我改啊，改好之后呢，我们再持续的去服务一个客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人始终在给客户去接触，我们呢也在问客户呢去形成长期的这种信任，因为我们交付的质量会越来越高啊。 那么我接下来可能会去介绍一下 Advisor 的一些能力啊，那我先回顾一下。那么我们在一天过程当中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会做哪些事情？那比如说在一天里面，我们大清早的可能要去看市场，隔夜市场啊，整个市场是什么情况，特别在市场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啊，要天天的紧跟这个市场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去排一下客户啊，我今天应该先服务谁，哪些事情比较紧急啊，我要先去做，那么再去做一些跟客户准备相关的工作啊，研究产品啊，再去做一些复杂的工作啊，去看整个的组合啊，出方案，跟客户去做跟进啊，这可能是我们一天里面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啊。那么这些节点呢，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是有我们的一个工作习惯，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去改变。那我们主要是要看呢，在这些节点里面，那么 AI 能在哪些节点里面，什么时候能进来，能帮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接下来呢，这个是 PPT 里面的例子，我觉得不是很直观。那么我来直接介绍一下 Advisor 里面的一些我问过的一些例子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是 Advisor 里面的一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我问了一个问题，请看看我管理的这个稳健型客户有哪些啊？在梳理昨夜全球市场啊，最值得客户关键的三件事啊，关注的三件事啊，分明要说一下这个，分别要说一下这个事情的影响啊，事实影响，还有容易被误解的。那么我说了一下运图。是今天我要向这个客户去解释啊和服务啊，要形成一个报告啊，然后便于我去做服务，然后洞察一些细节和机会啊。那么他这个过程里面，他肯定会去查啊，我有哪些客户啊，他肯定会查的啊。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看了啊，他会首先查到了我管理的稳健型客户有三位啊，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标签是什么啊？那么这个查出来了，这是事实啊。那么他还提醒我最需要留意的问题是什么啊？那么再回到了昨夜全球的三件事啊，那么把这三件事罗列之后呢啊，然后呢，他这个只是一个简报啊，那么最终呢，帮我生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报告。哦，这个报告的话，这里看不到没关系，我们 PPT 里面是可以看到的啊。那么这个是形成了一个报告。报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跟刚才那个说的差不多啊，就是有哪些客户啊，你需要关注的问题啊，那么这三件事情它可能的一个影响和事实是什么？那么最容易被误解啊的是什么？都帮我们列出来了，因为这是按照我们的指令来的啊。最终呢，就形成了我要向客户去解释和服务的一个建议啊，统一口径三句话啊，分析客户服务的重点，每个人服务的一个重点，他都帮我们列出来了。其实这个我们也没说啊。那么他也洞察到了我们需要怎么去做客户服务啊，他们也帮我们去生成了对应的一个内容啊。那么我们来继续往下说啊。那么还有一个例子啊，然后下面还有就是说，请帮我去梳理近期亏损比较多的一个客户啊，或者他持仓明显有变化的客户啊。帮我按这个服务紧迫度啊，输出联系理由或者是汇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啊，那么需要结合客户的一个持仓和近期的市场情况来分析啊，最终也要形成服务报告啊。那么他也是帮我按照我的要求，先看了一下亏损较多的是哪些人啊，什么市场情况，一句话帮我总结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基本上就能知道他做的任务的一个完整程度或者质量怎么样了啊。那么把重点客户的服务清单也帮我们列出来了，需要警惕的一些风险啊，还有关键的一些提醒。那么同样呢，它也生成了对应的这个结果啊。那么结果的话，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啊。那么近期亏损比较多的，那么也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报告啊。每个人怎么去做啊？就是我们要求的要有这个优先级的 P1 啊，然后。P2、P3 的啊都有啊。那么我们继续往下去看啊， 然后还有就是明天我要见一个客户啊，要这跟 PPT 里面那个例子比较像，请基于客户的这个资料和持仓形成一个会面简报啊，他就会去查这个人的一个信息啊，那么他已经确认了一个事实是什么，近期他的一个这个客户的持仓的一个变化啊，那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洞察到的，那么 AI 也会帮我去洞察，最终呢也会形成会面的一个简报啊啊，包括那么还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就是我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有100万啊，说怎么去做配置啊的一个情况啊，不想有波动啊，然后呢一系列的这个陈述，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给 AI 去聊的话呢，哎 ，AI 呢首先呢它要去查这个客户啊，那么这个客户是谁啊？我说是这个谁一说啊，那么他就会去查这个客户，那么查看了一下整个的客户的一个情况，其实跟我们所说的可能有点不符合啊，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说错了没关系，他会帮我们去纠正啊，那么我们尽量说对就行了。所以说他查完之后呢，他说了几个核心的点，就是说，需要已确认的我们就不说，然后有一个就是已进一步需要确认的信息是持仓无没有亏损的基金，为什么客户说哎有持有的东西跌了不少，那就证明我们跟客户之间可能沟通还是有断档的啊，可能我们要跟客户进一步去沟通啊，还有就是哎资金决策的一个判断啊，优先的一个服务啊，然后呢最终呢他帮我们去生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报告啊，那么帮我们把我们刚说的那几个点需要进一步，比如说核心矛盾需要当面澄清，客户说手上资金跌了不少，但是呢目前里面都是正收益，所以说我们要跟客户去确认一些信息啊，那么还有这笔资金啊他应该怎么去安排啊，以及我接下来服务客户的一个安排啊，他也帮我去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建议啊，他也发现呢哎你跟客户聊天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程当中呢你提供了这个客户很多信息，在你当前的这个我已经记录这个客户信息啊，在这里面发现没有啊，他会想说哎你要不要把这些信息新增下来啊，比如说这个100万明年小孩上学要用啊，诉求是低波动的啊，然后呢客户有手上有几只基金跌了不少了，然后卖又不甘心的这种动态都帮我们，他都希望你记下来啊，那么还当然还有冲突的点啊，这是他洞察到的点，那么记下来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们下次服务的话呢就不用说把一些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重复的不停的说啊，那我们就会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下次进入新的一个这个分析流程啊，他会运用我们已经说过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说过的话只说一遍啊，那么最终呢就可以也形成类似的这个报告啊，那么报告呢基本上就是我刚演示的刚才那个样子啊，那么这个我就不重复去展示了啊，然后还有个就是去分析啊这个产品啊，从几个方面去分析啊，它也能形成完整的一个报告啊，包括这个银行理财的啊，需要他去分析一支银行理财的这个波动的一个原因啊，那么银行理财波动的原因他也可以去查对应的银行理财产品啊的这个数据啊，查出来之后呢把它整个波动的原因也帮我们去形成了一个非常主要的几个来源啊，帮我们也形成对应的这个服务报告啊，这个呢要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它形成的这个报告啊，这个是那个波动的原因，那么它从这个产品的情况啊，整体收益的一个表现啊，就查到对应的数据查出来，然后呢做了一个分析，然后通过它的底仓啊，分析到了它的因为是债券的底仓啊，权益与境外增强，然后这个呢是波动的一个放大器啊，然后还有这个规模流动缩水啊，这个也是他洞察到的啊，最后呢做一个总结啊，然后呢他也会让我们去形成面向客户的一个沟通重点啊，我们继续回来，然后呢平常呢也会去选一些基金啊，那么我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啊，请找一些 AI 算力方面的一些基金啊，那么我只说了这个很简单的一些话啊，找算力的基金啊，你们要说明这个，我要知道你的筛选口径是什么啊，然后要形成一个报告书啊，那么他也去 他认为我说的不清楚啊，他认为你要哪一类的啊？我说我要主动权益的啊，然后呢，他说算力的界定啊，那我也要把这个帮他去澄清啊。那么澄清完之后呢，他就可以去帮我们去形成对应的这个基金筛选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其实就相当于跟一个助理再去简单的再沟通了啊。然后这个是啊，对，这个是我在过程当中让他重新去输出的这个结论的啊，然后我可能觉得这个结果不是很好啊，所以说我后来一直在加这个指标啊，那么他最终呢也能帮我们去重复的去生成啊，这个是一直呢在对话啊，那么并且呢这个例子呢是我们去诊断客户的一个持仓，那我们把这个客户的名字只要说了就行了，诊断谁谁谁的持仓啊。如果你有其他的要求，比如说重点看组合收益风险、单品的集中度啊、底仓重复暴露啊这些问题，那么它就会按照我们的指令呢去形成对应的这个报告啊，对应的这个结果啊，包括非常复杂的，这个就比较典型了，测算过去5年每月啊去定投一只基金啊，那么它的一个情况和效果啊，这个我相信这个做起来应该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我们呢也可以为它很快的啊去做一个这个基金定投测算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切过来，这个是刚才客户的那个报告，这个是测算的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啊，它测算的都很精准的，因为我们这个计算呢是有专门的工具去做计算的啊，那么测算的这个产品是什么啊，它每期定投这些，然后这个基本的一个信息，那么你投了61次啊，累计投入多少钱啊，这个过程也帮我去做了解释啊，整个定投的效果呢啊，那么它的一个收益情况啊是什么，那么它还做了这个定投和一次性投入的一个对比啊，然后呢最大回撤和持有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啊，它也帮我们去做了一些分析啊，比如说2021到2023的这个煎熬期啊，还有这个牛市来了之后的一个变化啊，然后整体呢帮我们做了非常全面的一个分析的报告啊，我相信这个已经超出我们个人的一个期待了啊。那么三啊，这个我们很多人肯定会问啊，那我们这个入口在哪里啊，那么入口的话呢，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我们 Alice 有这个 Web 版啊，我们刚才演示的其实就是 Alice Web 版，那么在 Alice Web 版上面其实就有我们对应的 AdWise 的一个能力，你在这个金融的这个专家团里面啊，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财富管理顾问，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 AdWise 啊，我点击这个召唤啊财富管理顾问，那我就可以去使用啊这个专家啊帮我们去做对应的一些分析啊，那么这是一个入口，那么还有一个入口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终端里面啊，等一下啊，那么终端里面的话呢，我们有两个入口啊，第一个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 Alice， 那么进来之后呢，在 Alice 里面的话呢，它其实跟 Alice Web 版的话呢其实有一定的类似啊，那么它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那么也可能你在这里去使用一些就是去做一些这个财富管理行业的一些任务的时候呢，它也可能会分发到 AdWise 上面啊，那么 AdWise 自己的入口呢，在这个进来之后，这边有个头部助手，就是 AdWise 啊。那么进来之后呢，这个就是AdWise 本身了啊。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使用 AdWise 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我们万德头部终端的这个老师啊，有这个软件的，那么也可以在那边那个 Alice 那边呢，就是也就是我们的 AdWise 了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入口啊，在终端啊网页版啊都可以去使用啊，那我继续往下说，那么我们在跟 Alice 的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让他去做任务的过程当中，刚才说了我们会记录客户的一些信息啊，比如说你跟客户的一些会议纪要啊，跟客户的一些笔记啊，甚至说他微信聊天的一些截图啊，我们都可以通过这边上传让我们的 AdWise 去整理啊，整理呢，然后最终呢把它标准化，然后形成固定的这个记忆，帮我们记下来。那么记下来，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去使用啊。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就可以把本次的一个结果啊， 存好之后呢，那么用户在你在下次去问的时候呢，你就不用再重复去说这些话了，那么模型就会看到，也就是 advisor 他会看到你之前这个客户有这么一个事儿啊，那么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如果跟你现在要说的这个事情有关联的话，他肯定会用这个素材啊去帮你去做新一轮的这个服务结果的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是把这些信息呢都可以去记录下来啊，他也会提醒你去沉淀，说哎呀这些信息他可能觉得有价值，你要不要把它沉淀下来，你只需要说哎确认啊，他肯定会帮你去把这个沉淀下来的啊。那么介绍这么多，那么我们可能会觉得使用这个东西是不是非常困难啊，非常难，那其实不是的，相反越来越简单啊。那么在几年前我们使用 AI 的话，可能需要非常非常有技巧的这个提示词啊，如果提示词写的不是很好，那么返回的结果呢可能也比较挫败啊，就可能心里可能就觉得哎这个 AI 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啊，帮不了我，那么其实不是的啊。那么在现在呢是越来越简单了啊，我们只需要去输入一些简单的自然文句，像刚才很简单的自然文句，在演示这个示例的过程当中呢，你们也能看到我说的一些话如果不完整的话呢，他会反问我的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要再增加，要确认啊，那我就要去澄清啊。那么这一页呢大家可以去截图啊，就像这个公式大家可以记得去锻炼，然后日子久了用的多了可能就不需要这么机械化的啊。那么几个点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自然语言里面要包含的事情要说清楚啊，比如说请看看张三或者请看看张老师啊，这当然也可以啊，那就像新耀说的，我们可能要多花几轮才去产生优秀的一个结果。如果我们一句话能说得很清楚的话，在现在这个 token 现在也开始各大平台也都开始收费啊，一个是浪费时间啊，一个是浪费我们的 token 啊，所以说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四要素的一个公式啊，我们服务对象是谁啊，我们是客户吗啊，还是谁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业务目标是谁，是分析产品呢，还是做组合诊断呢啊，还是做什么啊，还有就是说它有什么约束吗啊，比如说你不能乱说一些什么话啊，这个都是约束啊，比如说你推荐产品的，你帮我查产品的范围是什么啊，我只要范例的基金啊，你不要给我推荐半导体的基金啊，那么这个都是我的一些约束。那么还有期望交付，比如说我要的就是一个报告，什么报告都行啊， Word 也行，像这个 Markdown 格式的也行啊， PDF 的也行，那个就无所谓了，它输出什么都可以。那如果我们有要求，我们要做一个 PPT， 那你就要说清楚，我就是要 PPT 的啊，或者说我就是要 Word 的，我要自己编辑啊，你把这些话说清楚。那么按照我的经验呢，我会把我知道的和就是我知道的，我认为都要告诉模型啊，哪怕这个事情跟你的目标没有任何关系，我希望我觉得都是要告诉他的，因为他要跟你站在一个起跑线啊，大家两个是对称的，那么他输出的结果可能跟你想的结果才更加接近，或者说一样啊，所以说你要把更多的信息给他，这个背景给到他，他大概知道就，那么就能完成你想要的一些交付啊。那么完整示例呢，就是请问谁是完成什么目标啊，已经确认啊，比如说他是什么什么啊，那么重点关注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啊，请输出什么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去使用，其实不是使用光使用 advisor， 是使用任何的这个 AI 产品，那么都要说的这么清楚的话呢，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token 也是比较节省的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几个习惯可能要养成啊，那么以前的话呢就推个产品结束了啊，买个好产品继续涨吧啊，反正也不亏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可能我们要从这个业务目标出发，那么客户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需求，很复杂的需求，甚至我们都听不懂啊，或者说很模糊，我们要分析啊，把录音拿回来可能要 AI 要分析一下啊。那么呢我们呢可能要第一个是从业务目标出发啊，第二个呢我们要区分一下这个事实啊和判断，以及确认需要确认的一些信息啊，不能把这些信息输给 AI， 因为它你输的一些信息如果是没有经过确认的啊，那它可能就是不对的，那很影响 AI 最终输出的一个结果啊。那么最终呢我们给 AI 呢把它推进到交付的一个环节啊，就不要说帮我查一下这个产品净值啊，昨天净值多少，或者这个 今年以来这个收益率是多少，不要这么简单。你要想一想，你查这个事情你要干什么呢？还如果仅仅是客户问一下那也就算了，如果你要用这个净值呢，可能要去做一些分析什么东西。那你想一想，我为什么不让模型直接让 LLM 直接把这个结果干出来呢？那我要这么去想，就是说我要干什么，我现在就想把这个事儿让他给我干出来，我什么都不想干。如果这么想的话，可能你觉得哎，这是可能是个懒人的一个操作啊。但是呢，如果说啊，你的想法，你的想去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流程，在这个里面得到了验证，那就证明这个事情是可以的啊。可以的话呢，那其实未来这样的事情呢，你就不需要去重复去做了，那都是一句话交给 AI， 因为你可能已经摸索出一些技巧了啊。那么最终怎么去做呢？就是你不相信它，你可以让 AI 先形成一个工作的一个初稿啊。那么这里面有个技巧，也是我个人使用这个 AI 的一个技巧，就是说，我觉得它可以，但我又担心它不行啊，我又担心我自己也没说明白啊。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把你要说的说清楚啊，然后没有可说的了，底下加一句话，就是在开始结果之前啊，你有没有需要我确认的点？就这句话啊，在开始结果之前你有没有需要我确认的点啊。那么假如你说的是不完整的，或者说你说的是有问题的，甚至说你打的话里面可能有错别字啊，那模型就是 advisor 它一定会让你确认的，哎，还有以下几个点你需要确认啊。那么第二轮你如果还不放心的话，你让它继续这样啊，继续让你确认，直到它说没有了，我可以去做方案了啊，那你就说你开始吧。那么最终呢，它一定会生成我们需要的这个方案啊。那么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哎，它先从初稿啊，我们不断的去确认啊，不断的去审核，不断的去判断啊，让它去改删案啊，让它重做啊。那么最终呢，形成我们起码满意的方案给到客户。那么客户不满意，那我们就说客户这个不满意，那你不满意，你帮我改啊，这个要加个产品，你帮我重新算啊。那么这个都是 AI 的工作了。那我们呢，只是跟客户的这个沟通啊这些事情做好就行了啊。这个听下来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如果我们让 AI 去干的话啊。那么如果我们使用 AI 并不是很熟练啊，用的也比较少啊，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阶段来开展我们的一个工作，就是使用 AI 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第一阶段呢，我们就是我们刚说的，你让他先帮你查，先帮你写，因为你不使用它，一个是技巧，一个可能就心里的信任的问题啊。那我们从比较简单的任务先开始啊，先解决我们局部的一些效率问题啊。那么到第二阶段，我相信用过之后呢，技巧肯定会出来的啊。那我们肯定就要他去做那些完整的工作，来把这个产品完整的分析一下，诊断一下，持仓组合帮我诊断一下啊。那么这个相对来说就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任务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要跟他一个任务要沟通好几轮啊，最终结果如果你比较满意的话，那么其实恭喜你，你应该是找到了技巧，找到了跟他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啊。那么第三阶段呢，叫他跟你一起来服务客户啊，就围绕你对客户的一个长期目标啊，然后呢去做专业的分析啊，客户反馈你也反馈给他啊，让他来帮你去做服务。那么再往后面呢，可能你就要听他的了啊。他说哎呀，这些客户赶紧的去关注一下啊，赶紧的去给客户怎么去说，怎么去服务啊。你可能哎呀，对他越来越信任，那么其实他就慢慢已经成为你的一个个人的私人助理了啊。那么他也不会帮你去说啊，这个应该这么去做啊，他会请求你，他会给你建议啊。那么有了 advisor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客户，就是我刚说的那些做那些有温度的事情啊，跟客户的沟通啊，做一些有温度的事情，那么让我们的服务半径呢也会更大。以前呢，我们就可能就服务那几个跟我们关系比较好啊，我们重点服务那些客户。那么未来呢，我们也会慢慢的让一些常规客户呢也得到我们的优质服务啊。那么同样呢，我们的职业成长也更快。以前我不知道的，我不懂的啊。那么你用了 AI 之后，你可以问他嘛，啊，慢慢的哈，你也会做那些以前你比较羡慕或者说我不会的事情啊，他会把个人的能力直接放大，那么也会让他对客户的理解更加深刻啊。那么还有个技巧呢，就是 客户啊，你把客户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 AI 系统里面把他的整个的持仓呀，他的整个的信息全部都告诉 AI 了啊，全部都告诉他了，他也记下来了。那么未来你把你知道的及时的都告诉他啊，就是你知道的跟 AI 知道的一定是一样的啊。那么你哪怕一些很简单的聊天啊，你都把它记下来啊，录音直接上传，直接帮我记下来。那么其实他了解的客户跟你了解的客户是一样的，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你没想到的他一定会想到，他一定会记得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人的这个记忆可能会被其他的一些信息呢干扰，但他不会啊，他会查到这个客户的时候，他会看到所有的东西啊，跟当前要做的任务跟这个关联的，他一定会去联想啊，去帮你输出来啊，让你去确认。你肯定会发现惊奇，说哎，我都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他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怎么结果怎么这么优秀啊？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最后呢，我们跟客户的沟通呢是非常有依据的啊。客户可能也会说这个话他都不记得有没有跟你说过了啊。但是呢，你在给他做服务的时候呢，把他对应的这些点都考虑到了，我觉得他也会受到惊喜啊。那么对客户意味着就是我可以持续的为客户去做服务了啊，非常有温度啊，然后呢及时的去陪伴他啊，甚至 AI 未来帮你去做一些很基础的这个服务陪伴了啊。那么复杂的还需要人去参与啊，那么并且呢你的方案呢客户也看得懂啊，然后最终呢我的服务呢就像机构我们去人换人或者是跨期的时候呢也有对应的这个交付啊。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也要快把本次的这个培训呢进入到尾声了啊。那么财富管理的本质呢我们应该还是没有去变的啊。那么我们的人啊，那么仍然是我们去理解客户啊，管理这个不确定性啊，与客户建立这个长期的一个信任，建立感情啊，这个是不变的。那么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我们呢也终于有机会啊，让咱们的每一位投资顾问和理财师啊都开始拥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专业的这个 AI 助理了啊。那么这个也仅仅是我们去做智能投顾的第一步啊，也仅仅是他帮我们去做协助我们去做助理的一部分。那我们未来的目标呢不仅仅是这个事情，他可能要帮我们去做基础的一些服务了啊，不仅仅只是帮我们去做一个助理的一个事情了啊，帮我们去出建议了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在使用 AdWise 的时候呢，不只是问他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啊，把它当这个搜索框去用啊，你要把真实的这个工作目标交给他，让他帮助我们的客户呢把服务做得更加完整啊，更加及时，更加有依据，让我们的对客户的服务呢也更加有这个温度。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次培训的这个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提问啊。那么评论区也已同步这个群号了啊，大家加入，欢迎大家加入这个主题培训的这个 WM 群啊，持续获取这个课程最新资讯。那么本次课程呢分享到此结束啊，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